这当时啊，武庭筠早已经跟那位幻术大挪移娄山这俩人忙活了好些日子了。那假皇上黄三啊，都快愈合的差不多了。这正为日后怎样把这真假皇上来个偷天换日发愁呢？可偏偏这么个时候啊，老庞吉送上门了。你说这不是天意该着吗？哎呀，这可把赵一统、武庭筠给乐坏了，是想什么有什么。看来夺回大宋江山是指日可待呀。于是这几方面一拍即合。那么后来老庞吉完成了公务，打道回京，他心里边美，心说包黑头啊，赵真，你二人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合起手来杀害了我儿庞玉，你们以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？嘿嘿嘿，很快不消多久，就让尔等是血债要用血来偿。儿啊，你在天之灵别散，且看为父给你报仇雪恨。这老庞吉坐在轿子里啊，一边哭啊，一边还做他的春秋大梦呢。可他哪里知道，他那位孝顺的皇帝姑爷派了人暗中保护于他，结果呀，把这老庞吉所做的这一切在暗地之中是看了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带差的。且说万里追魂老魔头彭海、彭公亮眼瞅着老庞吉卖主求荣，是叛国投敌呀，他那心里边啊，酸甜苦辣也不知是什么滋味。他心说话了，你看看，原本皇上派我来保护老太师，结果老太师是倒打一耙，要弄死他这个姑爷。哎呀，常言说的好啊，江湖险恶，人心不古。看来这朝堂之上只比江湖是更加险恶，更加难测呀。结果呀，这彭海也没心思在边境待着了，这边关战败了还好说，可要是那皇上都被人给掉了包，那这大宋朝廷还能得个好吗？因此彭海是一路跟着老太师庞吉的车队就回在辽东京城，见了四弟赵祯，把这经过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就讲说一遍。且说仁宗天子一听，当时是吓得面无人色呀，浑身止不住的打颤，心说话了，哎呀，老太师啊，庞吉，你是个狼崽子呀，朕对你百般恩待，你却只以你犯下死罪的儿子多年来始终埋怨于朕，耿耿于怀，到了如今竟想着里通外国，出卖大宋朝，出卖朕这个当今的皇上，这还了得？盛怒之下，四弟赵祯当时就想传下命令，把老太师庞吉立居所带，押入死囚牢。可正要下旨之时，这一旁的魔山老母闭月霄说话了，陛下且慢。仁宗天子就是一愣，哦，老人家您有什么看法？闭月霄冷笑两声，陛下何不将计就计，设下天罗地网， 将这帮贼人一网打尽呢？哦，却是如何将计就计呢？于是这魔山老母闭月霄就讲出一番道理，他就说，陛下，您不是还有一位替身吗？眼下可到了这位替身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你看旁的人呢，不知道这替身的存在，但是这两位前来保驾护法的高人那可知道，要不然你保护了假的忘了真的，那不得不偿失吗？那具体是个怎样的计策呢？毕月霄就说，既然已经知道了庞吉跟泽寇暗中勾结，要图谋换掉当今的皇上，那么就由着他庞吉肆意而为，咱们只要暗中派人监视太师府就可以，一旦得知他们要采取行动，那陛下您呀，就主动配合老庞吉，任由他们偷天换日，偷走真皇上，换来假皇上。但是啊，只有咱们知道，他们偷走的那位所谓皇上是个替身啊。那么陛下，您就藏身于宫中，暗中指挥，让贼人以为他们的奸计得逞，从而大摇大摆来在东京城。那么只要一进了东京，他不就成了笼中鸟网中鱼了吗？同时时机一到，由我等拿下山寨派来的那个假皇上，陛下您照常上朝理事即可。仁宗天子听完了，连呼妙计，好，太好了，太高了。哎呀，老人家果然是智慧渊深，神鬼莫测呀。来来来，请受赵祯一拜。说着一躬扫地，毕月霄也没拦着，也没闪躲，人家这份儿啊在那儿摆着呢，挽救你大宋江山于危亡之际，这一躬啊受得起。就这么着，四弟仁宗跟两位高人定下计策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且说这一日，彭海夜探太师府，那得着信儿了，知道这云华寨派来的假皇上已经到了东京城，只等着时机一到啊，就要偷天换日。彭海心中冷笑啊，回去把这消息一说呀，仁宗天子马上召见老太师庞吉。等到见了面，四弟赵祯满脸笑容，就说，哎，前些时劳动国丈远奔边关，哎，实在是多有劳苦啊。庞吉赶忙回话，哎呀，陛下，此乃老臣之本分。老太师，近日恰逢顾太后的忌日，这边关也打了个胜仗，那么朕想要过几日前去永定陵祭奠一番，此事就由卿家一力操办吧。老庞吉一听，心中高兴啊，那痛快劲儿这多年来从未有过。但是呢，他脸上可没带出来，而是恭恭敬敬一拱手，既然陛下信得过老臣，老臣自是无有不尊呐。说完了这话呀，老庞吉一边低头躬身，一边是满脸的阴笑。可四弟赵祯呢，也是低头瞅着老庞吉，同时带着满脸的笑意。那您是不在跟前儿，您要在旁边啊， 仔细瞅着这俩人各自的笑容，能吓出病来，这就叫万丈深渊仍有底，三寸人心不可量啊。那么话说回来，说这赵真为什么不当下就去祭灵呢？您还用问吗？就是为了非常贴心的给这老庞吉跟他的同党啊一些准备的时间。终于呀、啊，到了祭奠永定陵那一日，四弟仁宗带领一帮文武大臣就来在了帝陵。但是您可得知道，来的这一位那可不是赵祯呢、啊、而是赵祯的替身何长乐。结果呀，这皇陵之内的承恩殿之中，仁宗的替身何长乐被责人掳走，同时呢换来个黄三假扮的另一个假仁宗。那你看闹腾来闹腾去，用假的换了个假的。可责人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手啊，因此当下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欢天喜地就把何长乐押回云华寨。因为群贼呀、啊、他根本想不到这皇上是假的，那么也就用不着严词审问何长乐，只是平日里肆意羞辱啊，时不时捉弄一番。咱们再说回东京城的皇宫院，在何长乐率领文武大臣出去祭灵的同一时间，这四弟赵祯在早就准备好的秘密所在藏起身形，同时啊，暗中指挥两位高人在外边负责各种行动。结果不出所料，荣等众臣祭灵回来，毕月霄跟彭海啊这两位高人在暗中一瞧，嘿，这何长乐还真就被泽寇给替换了。那位说，这俩人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简单，事先呀何长乐穿戴的龙袍之上有标记呢，在袖筒之上有个不起眼的小布头，当时何长乐被责人所掳，紧关节要之时啊，他就得按着约定把这小布头给撕掉，这个轻而易举呀、啊、责人也很难注意到。因此虽然假仁宗黄三儿换上了何长乐的龙袍，但是回到宫中啊，仍然是被毕月霄师兄弟一眼看穿。那么至此，这惊天密谋的头一步就算完成了。接下来数日，这个假天子在老庞吉的辅佐之下，就当起了大宋朝的皇上，发号施令，呵，威风的不得了啊。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，及至真正的四弟赵祯终于摸清了这假皇上跟泽寇的联络手段，比如说什么飞鸽传书之类的，还有负责跟泽人联络的细作。那么到了现在，这假皇上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也就在这假皇上真黄三儿入主皇宫三四天之后，四弟赵祯一声令下，万里追魂老魔头彭海彭公亮悄没声的就摸到了假皇上所在的文德殿。这彭海呀，穿着宫中的官服，带着御赐的腰牌，谁也怀疑不到他是个干什么的。因此这位老剑客轻轻松松就拿下了假皇上，也就是那个黄三儿，而后把这黄三儿啊绳捆索绑，戴了个头套，接着就给扔进了四弟赵祯藏身的密洞。而赵祯呢，堂而皇之又回到了文德殿继续 批阅奏折，接见大臣，这一切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一切呀，都已经变了。且说赵祯回在殿内，头一件事就是下令刑部啊，直接把那老太师庞吉给投入大牢。那不为别的，要让老庞吉见着自个儿啊，准能认出自个儿啊就是那真皇帝，那么这个戏法就变漏了，那责任就不能上当，也就不能来东京城自投罗网。可老庞吉呢，完全蒙在鼓里，被扔进了大牢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咱们再说这殿里边啊，坐着的虽然是真皇上，但是他还得按着假皇上那个计策往下演呀。因此仁宗天子服用了一味秘药，这一吃下去呀，当时嗓子就变了，脖子上也绑了个绷带，也照常跟责人的细作保持接触，就这样竟然丝毫没有露出破绽。说后来包大人他们回京之后，为什么觉着皇上变了却丝毫找不出破绽呢？不是包大人无能啊，就因为那压根就是个真皇上，只不过他得按着假皇上那么去演，免得被贼人的细作所察觉。说为什么蒋平、徐良和方叔安被刑部给下了大狱呢？这也是一计，因为四弟赵祯呢，他得用到徐良来完成整个计策。可你要光明正大的给徐良派什么差事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因此只能以抓捕的名誉把徐良给下了狱。这一来呀，既可以让责人放心，同时又可以在暗中将徐良放出监牢，让老心和蒋平等人秘密行动，如此一石二鸟，一箭双雕。但是呢，又因为徐良等人已经怀疑到皇上的真假，仁宗天子心想啊，如果贸然派人抓捕，恐怕徐良不服啊，因为他怀疑皇上是假的呀，他就有可能当场拒捕，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四弟赵祯事先派出磨山老母闭月校，在夜半之时把徐良约到官驾殿，拿着皇上的信物，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呀，这整个的计策跟徐良原原本本讲说了一遍。那一日晚间，徐良按着书信指引来在官驾殿见到的那位妇人呀，便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老师魔山老母闭月霄。徐良当时一听就明白了啊，原来如此，那么这所有的疑虑呀，就都给打消了。要不说后来刑部抓捕徐良他们，徐良能乖乖配合呢？因为老心心里头有底呀。但是呢，同时要让徐良保密，那么就是为了最大限度能把这出戏呀给演得毫无纰漏。而且再者一说，其他人就是知道了内情也没什么帮助，不如啊就继续蒙在鼓里。所以这整个引诱责人上钩的计策是环环相扣，极为缜密。但是代价也是有的，你比如说秦州失陷，田矿被斩，这都是血的代价，要不怎么取信于贼呢？那么说把徐良和蒋平等人秘密放出，都做了些什么呢？徐良就负责暗中联络大相国寺的各位高人，众人就聚在一处啊，彼此商讨，最终做出决断，采用明修栈道， 暗度陈仓之法，众位高人明着呀都出离了东京，要假装都各自离开，可到了预定的时候再化妆改扮悄悄摸入东京城。就在天顺王赵一统跟武庭云他们刚然进入大庆殿，在大殿外边各位高人早就各拉兵刃，在皇宫院内就拉开了阵势。再有啊，您可能也猜到了，前些时日那一部分潜入东京城的贼寇，那以为这黄三儿掌了权，这胆子也大了，因此请示过黄三儿，也就是真人宗。请示完了呀，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开封府行刺包大人，结果半路之上杀出一个蒙面黑衣人，此人身形如电，双手大镖啊，帮着开封府众人解了围。那一位不是旁人，正是白眉大侠徐良。那么说赵祯为什么要允准刺客潜入开封府呢？这也是为了取信于贼。但是赵祯可也没敢大意，而后紧急派出1000禁军前往保护。可他在发给责任的书信中啊，他就装成黄三儿的口吻，就说自己呀，已经派了禁军把包拯等一干朝廷的重臣是悉数软禁，只等着王驾千岁入主东京，就可以亲自法落这帮人。你想想，那大贼头赵一统接到这封书信是什么想法？那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，是可劲儿的夸赞黄三儿啊。但是四弟赵祯的真正用意啊，派这个禁军围困包拯的开封府、南清宫等等，这就是为了保护包大人、保护八王等人，这也是一条一箭双雕之计。一方面啊，可以取信于贼，同时呢，赵祯想的是容等责人进了东京城，那就得开兵建仗啊，一旦打乱套了，你知道哪些个贼，那万一漏了网，慌不择路之间就跑进了开封府或者南清宫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因此事先就布置重兵保护各位大臣，这正是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